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川普推文震动了中国的川粉；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在台北表示，目前不必期待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台湾的演训，引发台湾立委的关注，指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也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展开任内最后一次亚太之旅，重申美国对华立场更趋坚定。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则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一动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止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实施7天停火。停火是为了让人道救援物资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东城地区。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对这项决议投了否决票。安理会成员国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安哥拉弃权。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安理会解释说，战斗人员曾使用过这类停火加强他们的弹药补给，并巩固他们的阵地，这只会加剧平民的苦难。丘尔金大使还抱怨说，决议的起草国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给予表决的。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只能使阿勒颇周围的局势更加恶化。安理会成员国就决议的文本至少讨论了一个月。决议草案最初要求实施10天的人道停火，但起草方把停火日期减为连续7天，希望以此获得俄罗斯的支持。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伯希曼说，今天的否决是针对俄罗斯，针对支持俄罗斯的人，针对本届安理会的又一次控诉。他说，今天的否决向全世界表明，对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来说，我们不断说到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只是一句虚构的空话。对那些国家来说，明显的是军事胜利恰恰是他们所希望并且大力追求的。自从11月中旬以来，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一直在加紧对阿勒颇城内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聚集区的攻势。目前叙利亚军队已经重新占领了超过一半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据信有大约25万平民被困在东部城区。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希森说，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只能让被围困的平民无法得到药物、食品和救生援助。他说，他们否决了无辜叙利亚人的生命，这一行动是对无辜男女老少宣判死刑。由于安理会无力制止战斗，几十个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助手说，国务卿提名人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公布。目前川普在考虑的人选当中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川普星期一提名他的前党内对手退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他称赞卡森富有智慧，对于加强社区和家庭充满热情。目前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人选还迟迟未被宣布。川普的助手说，这个要恐怕等到下个星期了。上星期，川普似乎把选择的范围缩小到4个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和参议员科克。不过，他约见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并且与另外一些人，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进行了交谈。 洪博培有一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她本人能说熟练的中文。这个周末，川普由于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而引发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有可能会损害美中关系。因此分析人士说，现在对川普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重要而且及时的人选。另一方面，在中国，很多人最初都乐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作为商人，川普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不过一通电话和几条推文之后，此间很多人的观点就开始改变了。他们意识到川普总统可能不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议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外交和经济反击措施。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give us reasons to be worried about,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And I think now we people have to come back to reality.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 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于台湾时间12月6号清晨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虽然他不断强调此行为私人行程，但是由于他与川普团队的微妙关系，以及美国媒体报道他实际上是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的幕后推手，使得他此行十分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易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交接团队顾问、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6日抵达台湾。他出发前在脸书上表示，这将是有趣的一周。在6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上，他表示，川蔡热线只是一个小步骤，不该过度反应，美国政策也不会有大的变动。叶望辉首先澄清了有关他是川蔡热线幕后推手的说法。他表示，上周他在爱荷华州，并不在台北。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是总统交接团队安排的，并不是他。不过在评论川蔡通话时，他说，中国冷静的处理是个好态度，希望不会有变。
What I heard, this was a 小步骤。And if this is a small step, then no one has any reason to overreact.And I think that's good advice for everyone.
他说，王毅说了，这只是个小步骤。如果是个小步骤，那么所有人都没必要反应那么大。我认为这建议对各方都适用。叶望辉在向媒体发放的一份声明中说，很高兴有一位美国当选总统愿意明确的、清楚的表达他对民选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友好的人民的支持。但是他也表示，这通电话是朝我们努力的方向进了一步，但是只是一小步，不应当去过度的解读这通电话。他说，台湾人民可以预测，未来新政府上台后的美台关系会是友好的，但是现在不应当认为美国的政策会有任何的转向。而对于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建议川普团队在与外国元首沟通前，应当听取国务院专业团队提供的专业意见与知识，叶望辉说，他很震惊白宫发言人竟然拿这通电话来打政治牌。他说，简单的 Hello, 你好，恭喜，谢谢，难道需要简报吗？台湾媒体普遍预测他此行可能会受到蔡英文总统的接见。对此，叶望辉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是否会受到蔡英文的接待。他说，他与李登辉见过面，在2015年台湾双十国庆的时候跟马英九也见过面，而且在今年520蔡英文上台的时候也跟蔡见了面。他说，他们都没有义务与我见面，所以这一次我也没有收到肯定信息会受到蔡总统的接见。对此，美国之音记者也询问了总统府，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目前没有这样的行程，如果有任何新的资讯会通知媒体。不过台湾外交部证实，叶望辉有安排拜会外交部的行程，预计时间在本周五。台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今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回答媒体询问时表示，叶望辉是长期和我们非常友好的朋友，但此行并非由外交部邀访，外交部并没有派人陪同。可以证实的是，他确实有安排外交部的行程，但是因为还没有进行会议，会谈些什么要尊重我们的朋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叶望辉是一名知名的友台派，年轻时以摩门教传教士身份在台湾高雄生活过，练就一口流利中文。不过过去他访台只有绿营和本土媒体对他比较关注，而此次由于他与川普阵营微妙的角色，以及 CNN 报道他是川蔡热线的幕后推手，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据悉，他此行是受台湾远景基金会的邀请，将在台湾停留一周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引起震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 在川普与那些外国领导人通电话之前，川普的权力过度班子并没有寻求国务院官员介绍相关的外交政策背景。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言行不合常规，时常发出惊人之语而著称。在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再度展示出他不符合常规的一贯作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更使许多观察家怀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台和对中国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他的政权交接过程由此平添变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时表示，奥巴马行政当局和美国国务院事先对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并不知情。
在这些通话之前，并没有人跟我们联络，也没有人要求我们提供谈话要点。
鉴于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之重要，以及北京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打破将近40年来美国政府只是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惯例。这一举措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关注和议论，并激起了中国的反应。星期天早些时候，川普的竞选搭档当选副总统彭斯就此作出解释说，川普与台湾领导人的电话通话只是礼节性的电话通话，并不一定反映美国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彭斯指出，自从11月8日当选以来，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大约50次。星期天在出席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回答问题时，国务卿克里以委婉的外交辞令表示，川普过渡班子在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理应寻求现任的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情况介绍。
我确实认为，显然至少是获得一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你是否会遵循有关的建议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询问当事官员当前情况如何，询问在有关领域工作多年的人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11月8日当选总统以来打破美国外交惯例最明显的例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谈到的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呢，分析人士便开始仔细审查川普声称的20个国外的项目。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川普亲自发推，表示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公布一项与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川普集团也给美国之音发来了一份声明。在这个介绍未来美国总统商业交易的报道中，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将解释川普的企业所构成的一些问题。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 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两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场与中国历时十年的商标纠纷，最近成为美中媒体热追的一个话题。川普在华深注商标的输输赢赢，不仅对以 Trump 命名的个人品牌构成了挑战，也给未来的美中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2006年12月，实为房地产大亨的川普委托北京吉家律师事务所在注册商标第37类提供商业、住宅以及饭店不动产的建筑信息等服务上深注 Trump 商标。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第三人在类似服务上再先注册了同名商标为由，驳回了其申请。据中国媒体报道，此人名叫董伟，来自沈阳，早川普14天申注得到该商标。川普不服，于2009年12月提出商标异议及复审，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2014年2月作出驳回复审的决定。之后，吉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川普在华申注商标的代理方，把商标委告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在2014年底依据商标法第28条的规定，亦即在相同和类似服务上不能注册同样商标，作出了维持商标委决定的一审判决。川普不服，继续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Trump 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极高。董伟注册该商标对川普长期所使用的商标构成了恶意抢注，但是北京高院2015年5月作出不利于川普的终审判决，他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同时认定第三人，也就是董伟注册的商标仍为在先有效注册商标。 事实上，即使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房地产以及相关业务已经享誉世界。以 Trump 命名的酒店、办公楼、公寓、高尔夫球场和赌场遍布全球。那么，为什么他在中国深住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商标却屡遭挫折呢？北京吉佳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在华深住商标业务的律师周丹丹分析指出，Trump 这个名字虽然在美国乃至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他深注商标时却不为普通中国大众所熟知，因此董伟深注商标成功也不足为奇。周丹丹说，
他申请的是2006年，在那个时间点上 Trump 在中国应该是没有太高的知名度的，一般的公众也都是不了解的。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访问教授孙远昭补充说，中国的商标保护是以谁注册在先来决定优先权的。
美国的制度，商标制度是使用与注册双轨进行，而且呢，最终是要看你的实际的使用的状况。而在目前中国的这个商标制度是以先到先行，所谓英文叫做 first come first serve， 那么谁先注册谁就享有这个。
据周丹丹律师介绍，之后他们在2015年6月对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中长期不使用的服务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商标委2016年9月裁定董伟注册的第37类商标中的10项服务有8项宣告无效，只剩下钻井和采矿业务。周丹丹律师说，在清除了这一法律障碍之后，吉佳律师事务所代表川普重新申注了37类 Trump 商标，并于2016年11月13日初审公告，若无人提出商标异议，这些商标将于3个月公告期满获准注册，届时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只能用于钻井和采矿领域，第37类中的其他服务均归川普本人所有。西雅图哈里斯摩尔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马修·德雷斯顿律师说，假如董伟在今天，也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深注 Trump 商标，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If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Trademark Office records, and you'll see that applications for Obama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and even Hillary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and Clinton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have all been pretty routinely rejected.
德雷斯顿说，
如果你查阅中国商标局的记录，你会发现以 Obama、Hillary 和 Clinton 以及他们相对应的中文名字奥巴马、希拉里和克林顿深注商标一贯以来都被驳回了。现在川普已经成为美国当选总统，从今以后任何以 Trump 的名字深注商标都会面临同样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纠纷仅涉及吉佳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川普在华商标注册业务。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董伟之外，中国还有其他企业使用了川普、特朗普或 Trump 商标，涉及范围从建筑产品到扑克牌，甚至到马桶盖，琳琅满目，多种多样。美国大选结果是否会对这些商标构成挑战，还有待观察。对于川普本人来说，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是出现上述纠纷的症结所在，这从他2011年给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封信中就可略窥一斑。当时澳门的一家小咖啡馆注册了 Trump 的名字后被川普告上法庭，但是法庭却判决说川普只能用这个名字注册酒店而不能注册餐馆。川普在给骆家辉的信中指出，法庭能够做出如此荒唐可笑的判决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他们整个体系缺乏信誉，而且贪污腐化。他还说，他们的行为应该警示世界其他国家，不要和他们有任何贸易往来或者是做生意。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认为，川普的这段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负面印象，在其就任总统之后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如果你在一个国际争端当中你获得了胜诉，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欢欢喜喜的就走了，那么会去跟自己政府咬耳朵的都是这个败诉的一方。所以因为在之前的话呢，这个抢注的问题他遭到败诉，他当然不满意。
孙远昭认为，川普未来的对华贸易政策有可能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 因为如果他遵守竞选承诺，取消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就会重现不久前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中的情况，以及很多国家会导向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而相比之下 ,RCEP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 TPP 的严厉。因此如果川普要制衡中国，促使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需要支持 TPP, 反之就有可能让中国取得主导的地位。孙颖昭指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之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并非易事，因此对川普未来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主张采取观望的态度，听其言观其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家仓库的星期天发生了大火，目前已经导致33人丧生。随着调查人员在建筑物里面搜寻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40人。在这栋楼里面举行的电子舞会变成了人间炼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阿拉米达县警局发言人雷凯利警官说，
We have now started to recover and identify,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寻找和确认遇难的未成年人，我们确实有一些年龄在17岁或者可能更小的孩子们，但是昨天就有人问到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无所知。我们认为很多遇难者的年龄是在20到30岁之间。
A lot of our victims were in their 20s to 30s。
星期五晚上，这个凌乱的仓库被大火吞没，仓库被人简单的改造成艺术家们的工作室。这栋建筑并没有工人居住或进行娱乐活动的许可证，也没有安装消防喷头。官员们说，从二楼下一楼的楼梯用的是铲车铲起货物时使用的木板托盘。火灾调查人员正在对废墟进行仔细检查，以确定起火的原因。但是官员们表示，到目前为止，搜寻工作只覆盖了这栋建筑大约20%的面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台湾的绕行台湾的这个演训。有台湾立委认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而且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两架轰 6K 长城轰炸机，一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两架苏凯30战机，其中四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航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哈，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察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统统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查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启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查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因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启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2月5号展开被他认为是任内最后一次对亚太地区的访问，他的行程当然不包括访问中国。一些防务专家说，美国下一届政府会在军事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卡特部长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是日本，他在临行前说，美日同盟一直是亚太安全的基石，因为日本有了新的防务指南，美日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固。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他说，美国与印度的战略握手和科技握手，将两国防务合作推向了关系最紧密的高度。日本和印度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并试图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卡特部长将这次亚洲之行看作是他对任内盟友们与美国合作的答谢之旅。自从上任国防部长近2年来，卡特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但是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打造的安全架构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排除任何国家。他说，邀请中国参与环太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一个例证。不过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国防部在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时行动不够坚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应该采取更大动作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今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对这一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前国防部长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该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那些潜在敌人划出底线。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5号发表一份声明，称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的退役上将马蒂斯，在性格、经历和领导风格上跟卡特部长几乎完全相反，显示川普政府会对潜在对手逾越红线、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应。同一天，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发表文章，称上星期五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显示，美国未来可能会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行为采取更加明确和坚定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1月中旬访问中美洲时过境美国。台湾媒体普遍报道，届时将会出现蔡英文与川普团队或者是川普会面的安排。对于种种猜测，台湾总统府表示，这些讯息纯属媒体这个猜测，并不正确。有台湾学者表示，由于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较为低调，川普团队应当会有所评估，不会再做出与蔡会晤等挑衅中国的行为。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一说，有关媒体报道蔡总统明年一月出访行程间有所谓过境纽约与川普或其团队会见等安排，这些讯息纯属媒体臆测，并不正确。总统府表示，任何总统与副总统的国事访问，只要有确定的规划与安排，都会正式对外公布。台湾高层官员星期天证实，蔡英文总统将于下个月中旬出访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三个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全程8天7夜，并将过境美国纽约。由于日程安排在川普1月20日就职美国总统之前，再加上12月2日两人出人意料的岳阳通话，台湾媒体预测蔡英文将与川普在他正式就职之前会面。正在规划中的出访代号为英采专案，初步规划为1月8日从台湾出发，出席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就职典礼，之后访问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是蔡英文上任之后的第二次出访。在过境纽约的问题上，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由于纽约距华府近，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此次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纽约被认为意义重大。对于这种说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美优研究所教授严振声认为，此次出访是政府不错的成绩，但是从纽约过境并不是前所未有。他说，
当然到纽约这个一月过去应该算是不错啊，一个蛮好的开始，就是新政府这个上台的这个交接之际，那你能够在纽约过境，就是说纽约其实陈总统也过境过嘛，啊，陈水扁总统当年也过境过纽约，所以也不是第一次啊，会跟当地的可能是这个州层级的州长啊，或者说州层级的官员见面，甚至可以跟一些联邦的参议员或怎么样在纽约碰面，我想这个都是有可能。可是是不是 unprecedented？ 绝对不是啊。
他还说，虽然说纽约是联合国总部，但是一月并不是联合国开会的期间。如果是9月、10月联大开会时过境，意义则更不一样。有关媒体普遍报道川普将与蔡英文会面的消息，严教授认为，由于大陆并没有激烈抗议，川普团队应该会做出评估，不再挑衅大陆。他说，
我认为川普会评估啊，就是说他当这个后续啊引爆出这么多的讨论之后，那包括他的副总统在上这个 NBC 节目 Meet the Press 也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啊茶壶里的风暴啊，所以不会，美国的基本政策会不变。那如果今天大陆动作没有这么大以后，那川普这边就不需要再做新的回应啊，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你越跟他说这样是破坏了美国一个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或者说30多年来的一些外交的规范，他越会这么做啊。但是当你不去触他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会想一想。
严教授认为，如果今天大陆的动作很大，那么美国国内对川普的批评会越来越强，川普说不定就会安排愿意与蔡总统见面。但是今天在大陆冷处理的情况下，从川普的人格特征上来看，与蔡会面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需要国会同意的一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应该也会对与蔡英文见面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蔡英文很可能会与国安会一些层级较低、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12月2号的星期五呢，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此前有消息称，梵蒂冈与北京的谈判已就主教任命方式达成初步共识，让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有望得到解决。不过呢，分歧似乎呢依然存在。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天主教会星期五，也就是12月2日，为一位获得梵蒂冈和中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这是中国教会本周举行的第三场主教祝圣。天亚社的报道说，一些教会消息人士认为，星期五接受祝圣的四川省西昌教区后任主教雷佳培是最近才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因此他的情况很可能是在中梵11月初谈判时提出的。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而主教任命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1957年与梵蒂冈断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而是通过自行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进行自选自胜。在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中，大部分之后都主动寻求了教廷的谅解和认可，但是目前仍有几位尚未获得认可，被教廷视为非法主教。而那些忠于罗马教廷的主教、神父和普通的天主教徒则形成了地下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政府的迫害或软禁，有的身陷囹圄。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汤汉枢机此前曾在《公教报》撰文透露，北京与梵蒂冈已就任命主教方式达成初步共识，教宗可能会为中国量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但是这个问题的分歧似乎仍然存在。据天下社报道，在雷佳培主教以及几天前成都教区唐远阁主教的祝圣礼上，被教廷公开绝罚的非法主教雷世银有出席仪式。报道说，虽然其他主教和教众在仪式之前向当局表达了抗议，但是未果。据悉，这两场祝圣礼的安保都非常严密。圣克拉拉大学研究天主教历史的助理教授马保罗神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Vatican probably has a list of people who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bishops.
我觉得梵蒂冈有一份名单，他们不希望名单上的人成为主教，但是中国政府任命他们成为了主教。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如果能达成一份协议，这些主教能正式获得梵蒂冈的认可，但是梵蒂冈也许一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在进行政治较量，希望让自己人保留主教头衔。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他说，主教任命问题是天主教2000多年历史中与各个国家和政府打交道时经历过的老问题，不独为中国所有。不过他表示，我觉得教廷从2000年的历史中所学到的是，你必须与一些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你允许政府，不论是欧洲的还是拉丁美洲的，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决定主教人选，通常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他说，有时候政府仍会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而教众有可能会担心政府决定的主教是为政府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在一些天主教教区，包括中国的地下教会，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当局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存在顾虑，他们担心梵蒂冈会做出过多让步，地下教会信徒的处境不会得到改善。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他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在天主教问题上放弃控制权。不过目前看来，梵蒂冈方面似乎并没有要急于达成任何协议。教宗方济各此前被记者问及相关进展时表示，他不心急，他说，我们正慢慢商讨此事，慢工出细活。香港教区神圣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奇博士认为，中梵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不信任。他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怀疑对方有秘密计划。他表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担心天主教会会干涉政权，而教廷则担心中国政府有其他意图。他说，双方需要时间来澄清相互的误解，不可能期待双方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表示，对北京和梵蒂冈来说，这种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紧迫的。他说，北京当下需要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政权轮替，而教廷也有其他更为紧迫的议题需要考虑。马保罗神父说，对于中梵关系出现重要突破，他抱有希望，但是他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位的战略互动，同时也提到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 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一动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止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实行7天停火。停火是为了让人道救援物资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东部城区。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对这项决议投了否决权。安理会成员国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安哥拉弃权。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安理会解释说，战斗人员曾用过这类停火加强他们的弹药补给并巩固他们的阵地，这只会加剧平民的苦难。俄罗斯代表团曾经试图以一个微小的程序问题为由阻止安理会表决，但未能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丘尔金大使还抱怨说，决议的起草国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给予表决的。决议草案最初要求实行10天的人道停火，但起草方把停火日期减为连续7天，希望以此获得俄罗斯的支持。自从11月中旬以来，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一直在加紧对阿勒颇城内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聚居区的攻势。目前叙利亚军队已经重新占领了超过一半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据信有大约25万平民被困在东部城区。星期一，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日本，在各界担心后任总统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际，卡特访日显得尤其重要。卡特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针对日本国内要求美国归还在冲绳岛上的军事用地，卡特承诺将在今年底前归还约10000英亩的土地。这位美军高级将领称，归还仪式将定在12月21日和22日举行。安倍对此表示欢迎。卡特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安倍即将访问夏威夷。安倍将在本月26日和27日前往夏威夷与奥巴马会面，并访问珍珠港。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珍珠港，也被外界视为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回应。据悉，如同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一样，安倍此行也不会正式道歉，而是要宣传和解的重要性，也是悼念死难者。在与安倍会晤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还访问了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座军事基地，并且在军舰上发表了讲话。卡特说，日美同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菲律宾总统提出的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海滩设立海洋保护区的建议，有可能让对手生索方中国不高兴。尽管这个保护区具有生态使命，而菲律宾最近跟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关系有所缓解。人权观察星期二在香港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党内一种强迫贪污嫌疑人认罪的秘密拘押制度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违纪处理党员的过程当中侵犯了人权。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表示，该制度不但损害中国司法，更是对他的嘲讽。美国主要社交网站将联手应对恐怖主义宣传，将合作迅速识别并删除用于恐怖分子招募分子的图片和图像。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